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播小美，
我是主播天瑶。
然后今天呢，就想着马上要过年了，
我们想给大家来点年夜饭的推荐。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是在国内吃年夜饭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本地饭吃过。
哎，是吗？因为你很早就来这边。
对，所以说其实稍微有一些模糊。
但是那你对于这个年夜饭最深刻的记忆是哪道菜品或者是哪个场景呢？
我觉得场景就是觉得是大家好多人聚在一起，然后有各种各样年龄的人，然后有别的就是地区来的亲戚，然后就是好多好多人都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般会去上海，因为呢我们家就是我爸那边的亲戚都在上海，所以就是基本上每次小时候过年都在上海。
哦，所以那你们会聚在一起一般会在家里吃还是出去吃？
基本上好像没出去吃过，可能出去吃过一两次吧。
对，那我觉得就是吃饭可能是我们就是这么一大家子团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寄托。
没错。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年夜饭在不同地区的这个就是不同地区各种各样的这种年夜饭有什么有趣的菜品，想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对，那刚说完我的这个情况，你一般是之前在安徽是怎么过年
呢？其实我们家会年夜饭一般会出去吃，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叫更多的这个朋友一起，然后家人一起，然后自己也不用太这个费心思准备。然后我们那边的这个菜品也特有意思，我觉得有的在家里确实有点难做出来，所以我们就一般会选择去省事儿点，所以去那个饭店吃。然后
饭店肯定是比家里他们更加的就是专门是做这个，
对，
肯定是更加省事儿。
对，很精致，主要是
对
很多菜品。我还记得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菜品就是在安徽，它叫南平响肚。
响肚是肚丝吗？
对，是肚丝儿。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特有意思。我们一般会在这个零点到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厨师他会在这个那个到每个包厢，然后他会在这个做好的这个肚丝上浇上这个热油，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寓意其实就是给这个新年，这个新年的第一响，给大家带来这个福气，还有一些吉祥的征兆。然后再加上这个肚丝它又是红色的，然后等热油一泼上去就更鲜艳，就寓意更好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就是我心中关于过年的这个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
这道菜我还第一次听呢。
就是南平响肚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肚丝儿，这个它也确实对这个肚丝儿的这个制作要求还蛮高的。
怎么说呢？
因为怎么说，就是肚丝儿它很容易会老，就是
确实，
然后很容易
橡胶那种口感。
对对对对对，如果这个火候掌握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就是口感会没有那么的舒适，对于很多人来说。对，然后但是 就是一般肚丝儿会和别的一个菜就是搭配着出现，然后这个菜是叫滑肚焖鸭。
华祖是什么？请问？
这滑肚它是华佗的意思，然后因为华佗的故乡它就在安徽的这个亳州，所以就是滑肚焖鸭可能就会借助这个华佗的一些智慧，一些医学上的智慧，然后呢会。在这个焖的这个鸭子里放很多的药膳、中药材，然后慢炖，然后这个整个的效果不仅好吃，然后又可以疗脾胃、增食欲。所以说，在安徽就是年夜饭饭桌上就会经常出现这道华祖焖鸭。
那为什么这两道这个菜是经常搭配着出现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年夜饭嘛，大家都很想要一些重磅的那种大肉的感觉。然后这两道，一道是代表好的寓意，然后一道是非常养生，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搭配。
这两道菜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听说过或者吃过，
那如果之
听着就
后，
很
对，
诱人。
之后去那个安徽的话，我觉得必须得安排。
好，必须安排。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经常记忆中经常吃到，在餐厅吃到的年夜饭呢？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寓意也蛮好的一个菜叫扶犁脊烧鸡，就是这个菜它说是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就是在安徽人民的饭桌上。然后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它是将这个鸡。放进这个气锅里烧，然后这样呢，它就再放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香辛料，整个香味扑鼻，然后大家都特别馋，闻到这个味道。然后一般这个做法其实是手撕，然后就会给年夜饭饭桌上增添很多的趣味。对，然后鸡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年夜饭里的战斗机的这种谐音梗，对，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哦，
对。
所以是大现场手撕吗？
对，现场手撕，但如果你，就嫌麻烦，也可以让厨师帮你撕好放上。
我想自己
对，我觉
撕，
得自己撕
好
更
解压。
有感觉，然后也会觉得寓意更好了呀。
对。
对，那还有其实想到提到这个鸡，我又想到一个别的菜，它也是那种其实大鱼大肉类型，就是河蚌烧粉丝，因为安徽是其实是鱼米之乡。它在这个长江边，所以它有很多的河鲜，就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河鲜又是寓意就是和和美美的那种意思，所以说就是河鲜也非常非常经常出现在安徽人民的饭桌上。然后河蚌这样河蚌烧粉丝呢，其实是源自于淮河这个边，因为它盛产河蚌。然后蚌肉又非常的鲜嫩饱满，是烹饪的好食材。然后单吃这个河蚌，其实已经非常好了，非常美味了。但如果再搭配上一些红薯粉丝，然后整个粉丝浸满这个蚌肉的那个汤汁，它既有水产的鲜美，然后又有这种淀粉的这种韧劲儿，又微辣，然后又很鲜香，两者就是特别特别的搭配，特别特别巧妙。
我觉得听着就很好吃，因为就这俩东西都是我爱吃的，就是粉丝和这个，
河蚌其实就有点像咱们这边扇贝粉丝之类的，
太好吃了。我觉得在
对，
广东就是扇贝蒸粉丝好像是一道非常家常的菜。
就是必须，我觉得是每个广东人的饭桌上都会出现的菜是。
对，而且就是很多商店有卖那种就即食，不是即食，就是帮你。做好了，然后你自己蒸下来，就一大袋儿那个扇
，OK，
贝蒸粉丝，就特别的快手，
对，
然后特别好吃。
然后又方便，然后
对，
一般这个河蚌或者是虾或者扇贝，其实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又可以将这种扇贝虾呀做成那种非常，就那种比如说虾被开打开，然后一个虾头放在那个菜的这个。 中间，然后整个寓意又特别好，红红
对，
火火，
没错。
对，然后。
那如果在宿舍的话，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河蚌啊这些，买到这些，应该也能买到的话。
我觉得这边可以，大家去中超自己选择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其实扇贝或者虾仁其实
对，
就是一个
可
非
以
常好的
去
选择。
超市买那种做好扇贝蒸粉丝，直接放锅里蒸就行。
对，非常喜欢。然后，哎，还有一道特有意思的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叫
是什
藕
么？
盒。
是藕夹那种？
对，你有吃过吗？
我只在网上看到过。
就是很多美食博主都会这样做，
对。
但其实藕盒这道菜也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年夜饭餐桌上，因为藕盒你觉不觉得它这个寓意特别好？觉得就
是
是
什么寓意？
成双成对，和如意的这种意思。然后呢，藕盒里一般会夹一片肉，然后这个夹子就是。感觉是游子一说就会给大家带来新生命的这个希望，所以就是非常吉祥。然后它整个因为藕是那种圆中有孔的那种感觉，它又很像这个古钱币，所以说又有这种发财的寓意。所以说这道菜我觉得就简直集合了三个这个非常好的寓意为一体。
还可以有，就是发财，然后也可以祝，就是一些，比如说新婚夫妇，就
对。
早生贵子。
对，然后又和和美美，
对。
成双成对这样，然后对这道菜我觉得太好了，这个寓意，
是的。
然后而且它特好吃，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它是得炸过，所以说外酥里脆，然后一口咬下去，藕的清香、肉的鲜香都融合的恰到好处，但是就是刚出锅，大家得谨慎一点，就可能会烫伤啥的，对。
我觉
就，
得，对，我觉得我们家就这，我好像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还有一个叫茄盒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概念，
对，我觉得我之前有尝试想尝试做那个，但是我就是也没有实施。但因为就是我们家里就是完全不吃油炸的东西，所以只要是油炸的，我就都没有吃过。对，
OK，那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改良这个，
对。
我们可以在空气炸锅里炸。
哦，确实，
或者
现在有很
是，
多网上一搜就能搜很，就很多菜它就是有健康版的食谱。
对，我觉得咱们现在这种年夜饭就可以为了贴合这个年轻人这个健康需求，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古代的做法上增加一些新鲜的这个改变，
哎，没
这
错
样的
没
话
错，
就更符合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
是的。
对，那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年夜饭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肉类，就是鱼。
对，必须，我觉得鱼，哎，我们年夜饭桌上肯定也会有鱼，是不是？就
是
是大
吧？
家都，
对，我觉得鱼，因为年年有余，岁岁平安，这个意思，就我觉得大家都很希望通过这个吃鱼来为新的一年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是的，
那我不知
那
道
安
广
徽有什
东。
么？
对，我觉得广东不知道广东那边儿，但是咱们安徽主要就是清炖鱼头。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因为它不是河鲜很好嘛，
对，
河鲜很新鲜，所以我们就不希望通过太多的这个佐料去掩盖它本身的味道。所以说，这个鱼头，清炖鱼头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夜饭桌上最常见的一道与鱼有关的菜。一般就会将这个鱼头从这个打捞出来之后，就立刻这个炖煮，然后还会放一些就是特定的这个湖的这个水，比如说万佛湖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例子，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湖水会更清甜，炖出来就会更怎么说，就是味鲜美爽，回味悠长。对，这个我觉得还是一道蛮不错，然后蛮有特色的关于鱼的菜。
哦，那这个湖是安徽的湖是吗？
对，安徽的一条湖，蛮有名的湖，就是很多那个度假村、度假山庄那边。对。
我觉得这道菜肯定很好吃，然后它的汤肯定很鲜美，应该是用鱼做出来的汤。然后它这个头是只为了做这个菜，然后后面就不吃，还是说这个鱼头里面的也是可以有吃的东西？
可以可以，鱼头这个肉其实它这个肥而不腻，然后又特别嫩，所以说就是大家也会把鱼头吃得非常干净。
我就特别爱吃鱼头，
对，我觉得鱼头有很多部位都就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
对，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胶质的那种感觉。
太会吃了。
对，就是我们家就是我妈是湖南的，然后她喜欢做剁椒鱼头。
哇。剁椒鱼头又是另一种做法，但可能也是能够给这个新年带来这个吉祥的这个
对，
寓意
火
的。
火火火。
对对对对，必须得来。然后哎，还特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安徽就它特多，就刚刚说的华佗，然后这种就这种名人的这个故居嘛，所以说就是这个还有一个菜叫胡氏一品锅，就是老在年夜饭桌上出现，就是。虽然说我也个人也不太清楚它跟胡适有什么非常必然的关系，但它主要其实就是将很多的这个各种荤素菜，就是你能想到的都可以层层叠叠的铺到这个锅中，然后比如说一些萝卜、豆腐包、蛋饺、笋干，这样的话它这个口感新鲜，老少皆宜。然后寒冬的时候在食材在这个。锅仔里被煨的咕噜咕噜冒泡，然后大家又亲人又在身边，爱人又在身边，这种团圆的暖意，然后又可以就是包围蔓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非常幸福的这样一个场景，
对，我觉得你这种就这道菜感觉就是有点像广东的那个盆菜，就是也是各种各样食材在一块儿。但是我对，但是盆菜它用到的食材不太一样，然后我们等会儿会给大
那
家分享。
等会儿我们就听一下广东的这个
对
有
对
名的年夜菜。等我把
对。
这个安徽的这个分享完，安徽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道我个人特别喜欢，叫山粉圆子烧肉。就是圆子其实就是这边的丸子，然后山粉可能就是它是用山芋粉制成的，对，然后。它跟常见的那个糯米圆子、肉圆子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山粉圆儿它是特别晶莹剔透做出来，所以说，然后又特别的有弹性、软糯弹牙，然后配上这个红烧肉，整个就是红烧肉的油脂和香味儿都会完美和这个山芋粉圆子完美融合。
山芋粉是什么粉？
山芋粉就是，山芋就是红薯粉，
哦，
对，
懂了。第一次看就是听到山
山芋，
粉这个
对
词。
对对对，就是它可能叫法和这个其他地方会有点不一样，但可能东西是一样的，就是红薯粉。
那它应该会，就是它的这种口感应该会很爽滑吧？
对，很弹牙，很 Q 弹，
然后软软糯糯，
是。所以，然后它跟这个猪肉一起炖煮之后，就会有那种咸香的口感，特别爽。
是的。
然后还有这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想给大家分享的安徽的
我觉得必
年夜
须得
饭
来
菜
这
品？
个臭鳜鱼，
我觉得这个臭鳜鱼，我就是经常听说，
就
我
是
记得
安
我
徽的
们。
名菜。
对，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的是这个，
家乡美食，
对，有什么想念的家乡美食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听到你说过这个臭鳜鱼，当时我还以为是叫臭鳜鱼。
对，它这个字儿容易读错，
对。
但是这个臭鳜鱼因为是安徽名菜，所以说年夜饭就不管怎样都必须得来，这个
哦。
镇店之宝
那
就
这道
臭。
菜就是被反复提起，一定有它的这种背后深远重大的意义。
对，因为它其实是鱼是略微发酵过，所以它会带一点臭味儿。但是这个臭和臭豆腐的那种感觉是很像的，就是闻着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特别下饭，然后还特别鲜。 一般吃下去之后呢，这个鱼肉又紧实，然后又不散，它就特别弹牙，配上这个鲜香爽辣、唇齿生香那个调味儿，我觉得那个就是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我想问，就是这个臭鳜鱼，它发酵的时候，它不会变坏吗？
不会。
为什么呢？
我也不太知道背后的科学原理，但是可能跟臭豆腐是一个，比如说臭豆腐和腌白菜这种是
但
一
是
个思路。
感觉是就植物的发酵，但是肉类发酵不就坏了，有细菌滋生吗？
有可能，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之后做些 research 解答你这个疑问。但是就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吃了，身体没有
你
出
这个
错，
非常好的一个
都。
解释就是阿根廷从吃了
没，
好几百年的
对，
臭鳜鱼，也没有一个人有问题。
对，就觉得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
哎，会不会是因为它最后煮的时候又把那个细菌给煮没了？
很有可能，对，但是我也，我们之后做完 research，然后下期或者之后的节目给大家解答这个
没错，没错，
谜
这是
题，
一个很好的
对
research topic。
，OK。然后呢，其实说完这个臭鳜鱼，我又想到了一些这个凉菜。
凉菜，就我们这边就不太吃凉菜。
哦，真的吗？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凉菜，但感觉好像就是安徽就比较和就北方一点的城市会就是很必备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有。
对，就是这个。没有凉菜，我觉得这个宴席不够完整，不够有礼貌的那种感觉，必须从凉菜开始。
不没礼貌了。
对，比如说一些铜陵白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年夜饭凉菜的代表。然后因为铜陵也是安徽的一个地方，有一句名谚叫做"一日三片姜，胜过喝参汤"。这个铜陵白僵，它块大皮薄，然后汁多渣少，成熟之后就会被加工成很多腌制姜、糖醋姜，就很像这个我们寿司店会吃到的那种，
那是我最爱的
对，就是
部
那种
分，
感觉，特别特别，
解腻。
对，特别解腻，特别开胃。对，这个是也是一道凉菜的代表。
所以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姜，是吗？
是的，那
那姜吃就是不能吃太多，有时候不记得。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要量力而行，
对对对。
就不能太那个啥，
对，然后但是在冬天我就可以适量多吃一
因
点，
为很暖身。
对，就是对身体特别好。
是的。
还有什么别的菜吗？就是你推荐，
我又想到了一
你
个。
不吃饺子吗？
春儿，我正想说呢，但我们吃的饺子和北方就是那种太北方的饺子，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我们吃的是三合米饺，这个米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饺皮儿不是做用面做的，而用米粉做的。然后饺皮里一般会裹满虾，然后豆腐，然后再炸到金黄这样，然后。其实这个馅儿料就是非常的多元多变，大家用啥都行。但是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用米粉做，对。然后还有另一种叫白玉豆腐饺，这个过年也老吃。为
就
啥
是
呢？
用豆腐馅儿做的吗？
对，用豆腐做馅儿。然后它就是，它这个色白如玉，嫩若凝脂，就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在中间搭配上一些就是绿色的或者红色的枸杞，绿色的菜叶，然后就是整个这个画面特别美观。然后豆腐又有这个多福的这个寓意，所以就是过年就会老吃。
这两个饺子的这种馅料，还有我第一次见，
是吧？
什么白玉豆腐什么。
对，就是它这个形态就跟我们老吃的那种东北的那种饺子可能不太一样，它会更，怎么说，更创新， 创新，因为有的是米粉做皮儿，然后有的是豆腐做的，
对，而且
对，
有的炸，有的蒸，有的煮，都不一样。
对，就是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说完这些主食、凉菜，然后硬菜，就是这个甜品，我觉得安徽人也挺爱。
还吃甜品，
对，
今
就
年也算。
最后的这个结尾必须得来一个。
太期待了，是什么？
我们一般喝的是桃胶羹，
哦，
对，然后因为这个桃胶，我们一般会隔夜泡发，然后炖煮，出锅之前撒一些枸杞，然后因为这个桃胶盛产在安徽的一个山那边，所以说就是大家就老喝这个桃胶羹，
嗯。
对，它做法可能跟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主要就是可能因地制宜，就是对，因为它盛产，所以我们就是老吃。
嗯，确实，就是你住在哪儿，肯定是那个地方盛产的食材，肯定也是会经常出现在饭桌上。
是的。
那这道菜，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那种功效吗？就吃这个有，因为感觉好像还挺健康，桃胶。
因为就是刚说那么多大鱼大肉。然后还有炸的饺子什么，就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胃的负担会有点重，因为它又是油腻。但是饭后来一点这个甜羹，入口即化，又清甜又爽口，就可以消食，然后也可以解腻。嗯，
确实，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上就是安徽人年夜饭会吃的菜。你觉得哪个最有意思？
我觉得那个臭鳜鱼，因为
哦，
我已经第二次好几次听到这道菜，然后就是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讨厌吃臭豆腐，然后我就是特别想尝试一下这道菜，我能不能够喜欢。
下次必须得来，
嗯，我就是想挑战一下自我。
我觉得你会爱的。
嗯，
OK，那广东，现在轮到广东舞台。广东这年夜饭我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广东人就对吃有非常非常多的见解和研究，所以感觉你们年夜饭会非常精彩。
是的，就是广东那边他们就是做饭呢，非常讲究精致，就是量，就是。还真不一定要那种特多，当然肯定年夜饭大家都是大盘的上，但是广东那边讲究的就是精致二字，然后非常讲究，就是那种每一个细节都一定要讲究，如果就是有一个环节搞错了，可能整道菜就做不出来他想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比较讲究，比较。得认真的烹饪才能做出来一些这种菜，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我太喜欢这种匠人精神了。
是的，然后它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就是，他除了这个做法很考究，用料很广泛之外呢，其实它这种与众不同这种烹饪方式，它最大限度呢，可以突出主料的风味儿。讲究色香味形鲜具备，然后现在呢，离越过年越来越近，然后所以呢，广东人对于美食的考究，就看看这种家庭聚餐的年夜饭就能充分的体现。好，那其实广东这边呢，过年或者年夜饭的菜是大多是以味道鲜美，然后也偏清淡的菜式为主。然后，而且不管在广东哪个地方，只要是我觉得广东人的年夜饭，就一定少不了一道菜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年夜饭，我脑子里一下就蹦出来了这道菜，就是哪怕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到它，但是在广东肯定是绝对会吃到的。
所以叫菜是
这道菜就是盆菜。
盆菜，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它是用盆装着的这个。
对，它是就是它这个是基本上是在广东这个菜算是菜大一份的那种大菜，然后它就是有很多的 基本上就最豪气、最气派的一种菜式。然后它的话，但凡需要盘菜出场，一般都是那种大场面，比如说新年点灯，然后新居就是入伙，然后或者是村委聚餐，然后它肯定是所有饭里的主角，就没有一道菜可以跟它媲美。然后在它的这个大盆里，就是装各种各样的食材，比如说鸡、鸭、鹅、虾、鲍鱼、海参、猪肚这些肉菜，然后也会有很多的蔬菜，就是大冬菇、鱼丸、萝卜，他们是作为配料，就是进行点缀，然后一般以10种菜式凑为一盘，将所需要的这些菜式提前烹饪制作好，再一层层叠放进这个大盆中，直到摆满盆，寓意就是十全十美，福财满盆，然后就是可以为新春做一个这种开运的好意头。
我觉得这个菜就听起来就非常的重磅，感觉特别显眼，会在这个餐桌上，因为这样一个大盆，然后里面装了这么多种食材，感觉囊括了这个所有的你能想到的这个寓意好的这个，
对，这就和你刚刚说那安徽那个叫一品锅是吧？
对对对，特像。
就非常像，它其实就是，对，就是它的那个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层层叠叠的，然后摆满，然后一个圆盘，就是意思就是这种，祝大家就是福财满盆的感觉，就很豪，很有豪气。然后，那除了这道菜的话，就是还有一道菜，它也是有很好的意头的，然后也是分量比较大，但是肯定不能和这个盆菜媲美，叫发菜豪式焖猪手。
发菜豪式焖猪手，它就是，哎，那发菜是啥？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菜。
对，其实发菜是我就第一个蹦到我脑子里的，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是，就是发菜它有点像那种像头发丝儿，就是黑色的，像有点像橄榄菜的那种样子，就是橄榄菜它不是丝儿，但是发菜它真的是就是头发丝这样，但是它肯定它的口感不是头发丝这样，它口感就是那种就像橄榄菜一样，就是很入口即化的这种，它只是看着是那种长条的，那种软软的丝，然后它味道特别好吃，特别的入味儿，在那种高汤那种就炖煮这种很浓郁的酱汁里面，然后它就是特别好吃，然后用来拌饭就是一绝，然后它有一个寓意就是发财，因为它是发菜，所以呢就是必须得吃它，想发财的人，然后像那个豪士，就是好事，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寓意。然后猪手，你猜寓意是什么？你猜猜。
猪手，觉得特别顺，就是感觉特别顺手的那种感觉，感觉新年一切都很顺利的那种，
哎，
是
太
这意
聪
思
明
吗？
了，它就是顺手的意思，就是横财就手，就是很上手，很就手这种。所以呢，它合并起来呢，它的寓意就是发财顺手，象征着新的一年，不管是普通的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或者是学生党，就是都是新的一年财运大开，发财有份。所以它的这个寓意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会非常非常爱，因为就是让大家发大财，吃了就发大财，然后。那说完了这个发菜豪式焖猪手和盆菜，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你刚刚说安徽的那个手撕的那个鸡叫什么？对，就是它。然后呢，就是这道菜呢，就是让我想到广东的那个白切鸡。
白切鸡这个我听说了很久很久。
对，因为这个白切鸡真的是就广东人最常吃的一道菜，就不管是年夜饭还是平常，就是 就是正常家里吃，或者是去外面点外卖什么，就全是白切鸡。因为它的这种做法，它其实很能表现广东人做菜的特点，就是这种原汁原味儿。然后就是看着它就是这个鸡是什么，本来是什么样儿，做完是什么样儿，也没有过多的这种什么大料啊、酱油啊，搞得就是那种黑黑的这种，它就是非常清爽的一种口感，能吃到这个鸡最原汁原味的鲜味儿。然后就是，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广东还是其他省份，就是年夜饭桌上必须肯定是得有一道鸡肉的这种菜肴，因为就是俗话说不鸡不成
哎，
宴。
这个我也老听说了，对。
那广东的年夜饭呢，就会以这种白切鸡为主。那白切鸡它制作手法还比较独特，就为了让白切鸡的这个皮呢爽嫩，然后让它的就是肉很那种嫩滑，一入口即化，不仅要经过冷热水交替这种浸烫操作，而且白切鸡它还不是煮熟的，它是被热开水浸熟的，所以呢，这就是可以保证这个整只鸡的原汁原味儿、滑嫩肉鲜，就是所以说，这个广东菜它都不是那种猛火去给它就是去煮，就都是这种你慢慢的那种，就是比如说
慢炖、慢
对，
煮。
还有这种热开水去浸它，给它就是在这个热气中浸熟，就是这种很叫什么非常的温柔的方式。
我觉得它也蛮符合这广东人性格的感觉，
对，
就
就
是
是
那
非
种
常
非
非
常
常。
温和，但又很独到的这种思想、很主见的感觉，因为。
是，就我记得我有一个北方朋友，就是他做饭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爱开猛火，然后他就有时候我就是开最小火，有时候我作为一个广东人，我就喜欢吃那种很嫩的那种口感，然后有时候炒鸡蛋，然后我就是喜欢开火，然后放鸡蛋，然后放完我就把火关了，用那个余温给它炒成那种 scramble egg。然后他就非常的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怎么可以用文火？
不是怎么能不开火做饭，用余温？然后他就说做饭不就是大火给他做熟了，越快就能赶紧吃到。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错，
就
可
是
能就
文
是
化的多样性，
就是广东那边就喜欢，像是白切鸡一样，也不是被煮熟，而是被热开水浸熟。
对，我觉得就
对。
是不同的这个风味儿，
对对对，
不同的口感，最后会。那除了这个鸡，然后你刚刚说的盆菜，还有猪手，还有什么其他的硬菜吗？在广东人的这个年夜饭桌上。
必须得有就是鹅肉，然后呢，这道就是我记得每次年夜饭都会吃到鹅，在广东那边，像我在上海吃，是因为我们家的老人在上海。所以就是大家都去，但是我妈这边都是广东的，所以说我们去那儿就特别奇怪，就一半南方菜，一半北方。然后这个南方菜就是必须有一道代表作，就是这个鹅肉。
那鹅肉一般你们会怎么做呢？
对，它鹅肉其实，广东鹅肉制作方式以这种，因为鹅肉它肉质非常紧实，非常就是很难焖的很酥软，所以它其实更适合这种乡镇农村的这种地方的家里，用柴火这种大锅去给它烹饪，然后慢慢的去焖它，然后长时间的这种焖才会入味儿，然后酱香才会进入到这个鹅肉中。然后呢，像我们家也会吃到这个鹅肉，然后它其实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寓意，
比如说，鹅肉的寓意会是。
就是它大鹅的这种好意头来源于它额头的这种头柄，就是寓意就是子孙延绵，然后好事好意好事这样，
明白。
对，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
对。
鹅肉的鹅，呸，鹅的这个额头的头柄，确实有一种那种，就很多。毛发会延伸出来，就感觉会是那种子孙 黏黏的感觉。
对，那除了这个的话，还有另外一道菜，其实和刚刚那个白切鸡的这个 style 很像，叫白灼虾，就是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道菜，就是大家可能都吃过，就其实它就是最简单的这种，就是白灼虾，然后或者是粉丝蒸虾，然后这种鲜虾的做法，然后它也是不可能在水里煮特别长时间，它也是这种稍微一烫熟就捞起来，所以它里面的肉也是还是很嫩的。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这种直接白灼虾，也可以吃粉丝蒸虾，这些都是可以让它虾保证很嫩的这种口感，软软的。
所以白灼虾，它这个也体现出这个广东人做饭的这种习惯。
对，就是还是吃原汁原味儿，然后呢，但是吃的时候可以去蘸，有一个蘸酱，就是那种辣椒圈儿，然后在那个酱油里面，就是要加点油，然后这种，就一般我在广东吃都是会有这个，就是那个白灼虾旁边会放一碟儿这种酱油里边，酱油里面肯定有一些辣椒圈儿，每次都就是特别够味儿，就是去拿它这个原汁原味儿，然后去蘸着这个酱吃。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特别喜欢广东人这种做饭的感觉，做饭习惯可以吃到最本真的味道。
对，然后除了这道菜，还有一道菜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容易出现的，
吃
就
啥？
是客家酿豆腐。
哎，这个我倒是还真是一次没吃过，你能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我吃的太多了，
哈哈，
因为我们家之前有一个阿姨，然后她是客家人，对，然后就客家那边的东西都太好吃了。就是都是以这种清淡的这种为主，然后它这个客家酿豆腐，它其实也有一个寓意，就是两全其美。然后它不仅是这种客家名菜，也是一个非常经典就是的代表粤菜这边的一种菜式。然后在很多广东的宴席上也会有酿豆腐这道菜，很多外省的朋友估计不太懂，就是像豆腐这么廉价的食材，怎么能上得了这种年夜饭这种重大宴席的餐桌呢？
哎，就是你刚说它这个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寓意，就那是为啥呢？我倒还不太理解。
因为它就是这种酿豆腐，它是把这个肉末，就先做一个非常有味儿的这个猪肉末，然后给它在豆腐切成大的方块，就是正方体这样的感觉，然后中间掏一个洞。然后把肉末塞到这个洞里面，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个一个装满肉末肉馅儿的一个这种豆腐的大方块儿，就这种就是也不是很大，就小小的。然后呢，它就是因为就是别认为这个酿豆腐只是一种就有肉馅的豆腐，就它的这个酿字。也属于客家的动词，酿就是有镶嵌的意思，镶或者嵌都是酿，就是一个意思。然后传说就是缘起于要将肉和豆腐平分，然后从而将肉馅镶嵌到豆腐里面，做到就是人有我也有这种说法。
哦，所以这就是为啥叫两全其美。
对，这他这个虽然他这个做法。不能算是非常难，但是它这个寓意非常好，而且是，就是别看它就是这猪肉和这个豆腐，它其实它给它放到里面，它做出来这道菜就是一口咬的豆腐里边有肉末，然后那个肉末的汁水也在那豆腐里，太美味儿，太下饭了。
我觉得被你说的我都有点馋了。
对，这真的是太好吃了，这道菜就是大家。比如广东朋友们，我一讲你就不用，就是不用多说了，你们肯定会吃到这道菜。然后外省朋友们也可以去，如果是去下馆子啥的，也可以去点这道菜。如果是想自己做的话，也不太难，就是都网上搜食谱都能搜到。就是它不仅是好吃，然后还有这么美好的寓意，就是肯定是必备年夜饭。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
它这个寓意和这个做法，我觉得都很新鲜，对于这个安徽人来说，
对对， 然后其实刚刚你说的时候呢，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有这个扇贝蒸粉丝。然后其实这道菜还真是在广东年夜饭上必须得出现，因为就是首先用蒸的这个做法，在广东人这儿寓意就是蒸蒸日上，所以呢，就是它就象征着其实新的一年，不管是生活、做事还是工作。都可以如这种清蒸的菜式一般，鲜香味儿就是随着蒸热蒸汽不断的往上冒头升华，一帆风顺，顺行顺利。所以它用这种蒸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有这个很美好的寓意。然后呢，一般呢就是广东那边海鲜吃的很多，所以就除了蒸鱼啊、鲜虾呀、贝壳，像刚刚说的这个扇贝粉丝。就是也是必备的，所以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大家观众朋友们可以也去这些华人超市什么的，应该也会能买到那种一大袋儿，就是已经做好了的扇贝蒸粉丝，直接我们放锅里一蒸就好了，然后寓意也好，也方便，然后又美味儿。当然要自己做的话，我估计是不是稍微有一些难度，但是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刚刚说那个安徽的那个河蚌粉丝确实有点类似，
是的，
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道菜呢，就是香芋扣肉。我相信你应该吃过梅菜扣肉。
必须吃过梅菜扣肉，但这个香芋扣肉就是他们做法是很相似
非
吗？
常相似。然后，当然梅菜扣肉也会经常出现在年夜饭桌上，因为它也是很象征着广东的一道菜。那么，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说的这道菜香芋扣肉呢，其实是另外一道广东，就是这两道扣肉，梅菜扣肉和香芋扣肉。今天想说的是香芋扣肉。那经过长时间的清蒸，芋头它就会吸收扣肉的这种油脂、酱汁儿，然后绵软，就是非常香，然后入口也很就是入口即化，然后和扣肉一同品尝。让扣肉尝着也觉得就是肥而不腻，口感达到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然后它呢也有一个寓意，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扣肉的这种很就是稍微有点肥肥的这种滋味儿，就尝过扣肉的人呢都会感受到味蕾上的这种享受，因为就这种比较偏肥的这种肉吃的时候都觉得是挺享受的。然后，所以就是它的寓意就是开心快乐，然后阖家欢乐。
我觉得这个扣肉我会非常想尝试，因为它就是觉得香芋它又是一个甜甜的那种感觉，然后肉又是那种咸，它是咸甜口，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要味蕾会带给你很多新鲜的体验的这个菜品。
对，要是香芋，我就是特别爱吃，就觉得它。做熟了之后就是很香，特别是在火锅里面，我也经常会放。然后大家就是有些爱吃的人就非常爱吃，有的人可能就不太理解，但希望大家都去尝试一下这道香芋扣肉，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那广东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有名的年夜饭菜吗？
还有就是这个有一道菜就是。这种时令的蚝油生菜，它这道菜其实是非常非常快手、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就是其实就是蚝油生菜，但是它的寓意就是生财好事儿，因为生菜谐音就是生财，然后寓意就是生财发财，然后蚝油以这个生蚝什么的为原料熬制而成，谐音就是为好，因为生蚝就是好。然后象征着好生财好事儿这道菜，然后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菜，我觉得广东年夜饭一般都会这种，因为就是不能只是肉菜丰富，就是时令的蔬菜是肯定不会少，因为广东人那边就非常爱吃蔬菜，然后这道菜也很简单，就是基本上是5分钟内就能做完。然后它的味道也是很 清而鲜甜，它看似简单，寓意却是非常深远、很美好。
所以这个菜我觉得还蛮适合咱们在家里这个做一些家宴的时候，很快手，但是寓意又很好。
对对对，
对。
是的。然后呢，稍微最后还有给大家推荐一道菜呢，就是红烧肉。那这道菜肯定是全国上下就是都会吃到红烧肉。那在除夕年夜饭中，因为红烧肉的这种酱色红润鲜艳，充满喜庆的氛围，其实与春节的红色非常的应景，也会经常作为年夜饭的硬菜之一，寓意这种鸿运当头，红红火火。那不仅是广东，我相信安徽那边也会经常吃红烧肉吧？
对，我觉得红烧肉，它这个寓意就是，寓意就是，对，就是你说的这种红红火火。
然后这个最后一道菜呢，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个重磅嘉宾——鱼肉。
鱼肉。
但是在广东，我们就会还是一样的做法，清蒸鲈鱼。然后这道清蒸鲈鱼，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鲜美，非常的清淡。然后呢，它的调味其实就是直接就是鱼，然后上面放一些这种葱丝、姜丝啊这些辣椒圈儿什么的，然后就蒸熟了之后，就蒸完之后再淋一些酱油，然后拿一个热油一淋就行。就它其实这道菜就完全是只有酱油的这个味道和它这个葱姜这些都是一开始放铺在鱼肉上，
它那个热油一泼，我觉得这整个过年气氛就来了。
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也是比较就是能尝出来鱼肉的原汁原味儿，然后尤其是采用一条肥美鲜嫩的鱼品种来制作这种清蒸鱼是更好，就比如说也不一定要鲈鱼，是多宝鱼。桂鱼、鲈鱼这些都可以，然后鱼的谐音为鱼，然后寓意年年有余，就是也象征着新的一年可以丰收吉祥。
那说这么多这个安徽的和广东的菜品，就是我相信，各个地方它其实都有这个各自的这个特别有特点的这个菜。
是的。
比如说在南方的这个，咱们刚刚说这么多除夕晚宴中，每道菜它不会有很多的食材，一般就是以蔬菜为主，肉类为辅，然后更多的是海鲜。刚刚提到了很多扇贝啊、鱼啊之类的。
对，
对，然后我觉得南方人特别讲究这种意头，就是
对，就
对，
像苏州人年夜饭里面就会有那个肠梗菜，因为它梗长，然后颜色深，然后又名叫安乐菜，有这种寓意。然后在南京也会有就什锦菜，这个什锦菜是十这个数字十和锦色的锦，然后它俗称什锦菜，然后它也象征着这种好事儿。也是这种一大盆上来的，也有很多好的寓意。
其实就跟刚刚你说这个盆菜特别特别类似，
对对对，
然后，
还有福建人，还有这个佛跳墙，也是经常出现在年夜饭桌上的。像是这种，因为它用了十几种非常珍贵的食材，什么海参、花椒、鱼翅、鱼肚，这个也是做法也很讲究，所以就特别适合在这种很盛大的宴席，可以去。就是喝到这个佛跳墙就可以煲汤滋补。
那其实说完南方，我们可以再想想北方的一些这个年夜饭特色，因为我相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他就是也是来自于北方。比如说北方就是除了特别有名气的一些饺子以外，我们又可以想到很多，比如说东北的这种小鸡炖蘑菇，然后
猪肉炖粉条，
对，我觉得
生菜炖白肉，
他们都特别爱这种大锅这种饭，
对，
它吃起来特别爽。
对，
然后它除了这个，在北方人的餐桌上，除了菜盘子比脸盆小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肉明显会比蔬菜多，就不会像南方地区。对，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个，就是刚你刚刚说这种炖菜。
还有北京那边。还有这个，四四见底的这种 说法，指的是宴席有四凉、四热炒、四肉菜与四汤，讲究一个四平八稳这种吉祥的寓意。然后像它还有这个传统美食四喜丸子，就寓意的是福禄寿喜四大喜事儿。
所以，哎，所以就是老北京的年夜饭就必须得16道菜，知道吗？就是
是的，
四凉、四热炒、四肉菜、四汤，特别有讲究。
对。
那其实这个，
在河南洛阳也有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由白萝卜、海参、鱿鱼、鸡肉陪衬，然后再加一朵洁白如玉的这种牡丹花放到这个汤面之上。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菜，就是艺术品。
对，因为它这个颜色搭配的非常巧妙，然后味道又很，就是很有特点。然后，但是就是刚提了这么多，就是无论南北方，这个鱼，我们老提它都是一个必备的这个年夜饭菜肴。然后就是因为年夜有鱼嘛，然后在这个山东的青岛，它鱼除了作为菜肴，更是一种独特的饺子馅儿。
哦，鱼还能做饺子。
对，比如说这个鲅鱼饺子、墨鱼饺子、黄花鱼饺子，特爽，都吃起来。
哦，我还真没吃过。
哎，我们西雅图好像还真有。咱
哦，
们
那
可
还
以
真得
去
尝尝。
尝试一下，对。
好，那接近节目尾声了，我们今天也要，然后无论是年夜饭是以蔬菜、海鲜为主，像南方这种，还是说以炖菜、炒菜，然后或者是北方这边肉菜为主，就都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餐。所以说，老百姓对美食这种追求是非常认真的，能看出来，就是中国的人
太
民。
认真了。
对。然后，之所以这些食材可以成为年夜饭的必备菜肴，除了延续习俗外，也是更加因为它们鲜美的味道。
对，就是其实食物不仅是这个习俗的这个传承，它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亲情的寄托。然后虽然说这个南北方年夜饭刚刚聊了这么多，它有很多差异，但是初衷其实就是为了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在一起。
是的。
对，那就是不知道听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你的家乡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年夜饭菜肴或者故事呢？我觉得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也非常乐于听到更多地区、更多文化这种碰撞。
是的。然后我们以后也可以做一些，我们以后的节目也可以提到一些，比较与众不同的一些地区，因为我们中国就是，
地大物博。
对，有各种各样的特色文化，我们都希望可以涵盖到。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携全体这个，下个中文电台的，大家为大家。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然后阖家团圆，希望大家今年都有最美好的这个年夜饭。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节目再见吧，祝大家天天开心，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ernard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